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9月17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俄乌战争打了2年半多的这个时间哦，根据初步的一个这个预测跟估计哦，死伤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万人以上。那么这场战争呢，是拜登总统任内发生的一个事情。而我们美国为了支持乌克兰呢，已经花了非常多的钱，还有就是武器。那么现在呢，拜登总统还差4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要卸任回家了。那么这场战争不可能会在他的任期内结束，而且呢，最近俄国又开始宣布征兵，要将俄国的现役军人扩充到150万人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俄国总统普京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管死多少人都不在乎了，就是要赢这场战争了。那么打仗除了人以外，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武器的问题。但是我们美国的长城飞弹哦，现在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给乌克兰来用。那么总统选举马上就要到了，白宫是不管怎么样都是要换人的。那么现在民调最高的是副总统贺锦丽，如果他当选总统，非常有可能就会延续拜登总统的政策。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研究一下，我们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现在走到这里，打也打不赢，输也输不掉，是要不要做出调整呢？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这些都是纳税人的这个钱哦。现在这个战争马上要迈入第3年了，总统也要换人做了，这些政策是不是应该要重新的再来做一些考量呢？还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政策就是错的呢？好，来，我们今天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郭树人先生，郭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这个尖峰时刻东西两岸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杨华莎小姐 ，Hello， 杨小姐你好。
广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我们先来请教这个郭树人先生好不好。我们的总统大概差不多在4个月就要卸任了，那么新接手的总统也要承接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些事情啊、哦、那么这场战争就像我之前讲的，就是死伤人数现在非常可怕啊，根本不能统计啊，只能做推估而已啊。那么这场战争已经打了2年半多的时间，马上就要迈入第3年。这个两军往来啊，这个现在是一个卡住的这个状况，打是可以继续打下去，但是呢也不能马上赢，但是呢也输不掉。我想请教郭树人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战争现在发展到这里呢？
我讲啊，这个很可惜啊，美国的这个民主党政府软弱啊，原来是可以当公卿的，结果现在变成世主了。好，这个我可以说哈、啊，在这个2022年2月的时候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普京大帝啊挥军南下啊，但是泽连斯基啊他拒绝拜登政府给他提供飞机这个出逃。在那一刻啊，那一刻时间啊，我就感觉到胜负已定啊，因为乌克兰它是卫国战争啊，你普京的话你很明显的是侵略嘛啊，那只要泽连斯基他勇敢的面对，欧盟必须要帮助他啊，那欧盟帮助就是说支援他的话，美国又是欧盟的老大啊，所以美国就被迫要拖下水，啊，今天为什么那么焦灼啊？并不是说从各方面啊的资源武器是欧盟加美国是打不过这个普京，是美国这个民主党政府软弱嘛，他不求胜嘛，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不求胜，在那磨蹭，你知道吗？让很多这个大量的这个民众伤亡啊，流离失所啊，这我讲，就是美国政府要检讨这个。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嘛，明明你有好的武器，啊，你又不让他用，你解释这是什么逻辑？好，因为拜登的软弱就怕，就是说一个 一个这个软弱的总统啊，就怕独裁者的这恐吓。其实你民主国家，如果说你这个总统是一个强人，是强而有力的，你是有威慑力的啊。显然的话，拜登政府是没有威慑力的。
Okay.
所以每次普丁一讲说，哎呀，我要你如果给他用长城，就是跟我要开战了，哇，他就退缩了。
OK， 好，来，慢慢来，慢慢来，我们先来研究一下，我这个战争打到这里，是不是我们现任的这个政府啊，民主党政府，是因为刚才您讲的这个不求胜啊，这个拜登政府很软弱，所以才现在变成了这个俄乌战争，打呢打不赢，输也输不掉，卡在这里，人一直死。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杨华沙小姐，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啊，当然不同意嘛！尤其是说拜登政府不求胜，这个话说的未免太过分了吧？既然要打仗，哪有说不求胜呢？这个还要求败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哈。这个战争的起因呢，有它很多的起因。那么在这之前呢，各个国家在利益方面呢，在资源方面呢，也有很多的考量，所以。在这种方向当中呢，美国呢处于一个这种地位，他要帮助这个乌克兰，他不能不帮助他，因为他帮助他，也就是帮助他自己，帮助自己美国，所以呢，在这个权衡之下，在这个打仗哈，在这个会谈上面，如何的这个来你来我往来讨论这个事情要该怎么做。那么美国呢，有美国的一个这个法治，有这个参众两院国会在那里制裁着。这个打仗不是说你总统说哦我很大气我就要打了，我因为我是强人，我就要打，我就要求胜，这个不是这么一回事啊。这个一个国家，一个美国的这个他在政治体制上呢已经非常的成熟
，OK，
他有各方面的研讨
，OK，
所以我不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结果呢是因为这个不求胜这种软弱的表现而出来的。
OK， 好，理解。来，这个郭树人先生，刚才你也听到杨华沙小姐的讲法，就是说没有人打仗会不求胜的，好吗？只是现在刚好卡着，就是打呢赢也赢不了，输也输不掉，只是刚好卡在这个部分。然后呢，总统在四个月以后，然后就要回家了，就是要由新人来做了。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像什么我们的长城飞弹啊，这些事情，这个我们也看到，现在拜登政府还没有做决定，但是呢，这个月会跟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来会面，也许会有这个把长城飞弹给这个乌克兰的。可能性，但是给长城飞弹，我们美国长城飞弹是非常可怕的武器啊！你今天拿了以后，俄国也说了，你今天只要用了美国、英国的长城飞弹这种长城的导弹，那基本上就是代表我们美国跟英国一起参战了。来，你的看法？
好，这就是普丁，就是说那恐吓这个西方国家嘛。难道你假设放在川普上，我也不会被他恐吓。难道你英国跟美国还加上什么法国德国打不过普京吗？你今天就是他吃定你美国的带头的软弱嘛。啊，我们讲说回顾两年半前，你明明美国晓得他要入侵乌克兰，你说你主动讲我不介入啊，然后你援助他武器，哦，又限制他武器，你就是示弱嘛。所以普京就吃定美国了，知道啊，哦，所以你今天当然是一个不求胜，你在拖，我也搞不清楚，就是说拜登，就是说政府他为什么他的拖，他的逻辑在什么地方？啊，你是要谈判还是要怎么样？是我认为啊，我认为他是不求胜， 中间有什么猫腻啊？啊，我就不知道了。
Okay. Okay.
美国已经花了1700亿了，我们这纳税人，我们很在意，我们在意。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我当然，这1700亿怎么能不在意呢？所以在意，我们就来讨论嘛，是吧？来，我们接下来请杨华莎小姐，花了这么多的钱，然后你呢？你打仗，你又不敢把这个长城飞弹这个马上给这个泽伦斯基用，然后呢，这个俄国一威胁，然后这个我们现任总统这个拜登就会好像想这个想那个怎样怎样的，所以刚才这个郭先生讲说，你要是真的是想要赢的话，你就把武器交给别人，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1000多亿美金都已经花了，还差那几个飞弹吗？来，你的看法，杨小姐，
觉得这个讲话太轻松了吧？有头脑的人都会想着。今天这个战争不是随便可以乱打的，你说把什么武器交给他？那么如果说的痛快一点的话，那一颗原子弹不是更好吗？这个，所以这个话不能这样说。他这个国家呢，这个世界呢，就是这么回事。你就要，因为他千丝万缕，不管在哪一方面呢，他都有一个说，都是有这个命运共同体。
嗯。
它是都是牵涉到各个方面的，所以也都意思也就是说牵涉到人的这个生命的，
嗯，
所以你要把人家置于死地打死他，那么你要得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愿意就愿意要这样做吗？难道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什么长城飞弹什么就能够解决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问题吗？或者是乌克兰的问题，你就把俄罗斯就给打平了。
嗯，
这个想法非常的可怕呀。这个俄罗斯是这个地有多大呀？他现在的征兵是150万，不算多呀。
嗯，
不要觉得他是怎么样多，而是说现在到了这个地方，两方面都在比谁的拳头大。
嗯，
俄罗斯打了这个。啊，占领了这个他们的土地，那么他们现在也在打回去，
嗯，
也要打到他家里头去，
嗯，
就他们这两个小孩子在那打的话，你怎么能够说交给他一个什么什么长城弹什么的，让他再多打
，OK，
再变成一个非常这个的剧啊
，OK， 好，来。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郭树人先生，好不好？刚才这个杨华莎小姐讲的就是说，国际局势没有那么简单哦。你不能够把这个美国的这些非常有智，就是有杀伤力太强的武器给乌克兰用。你让乌克兰下了死手以后，俄罗斯也不想活了，大家一起来吧，拼了！俄罗斯是有核子武器的。如果真的你在这个用兵或者是用这个武器的上面，如果你不仔细考虑的话，它会造成的后果是全世界的毁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要不然的话你要搬到火星去还是干嘛，我不知道。来，请这个郭树人先生来做回应，你的看法。
好，我们要了解啊，今天就是说这个乌克兰是跟一个独裁者在对抗，独裁者的内在思维是什么？独裁者的内在思维是吃硬不吃软，他软的话就把你吃掉啊。普京现在说啊，又是要这个征兵，又是这个那个，要升高战士啊，要必要的话还可以打这个战术核武啊。
嗯。
啊，但是我们实际上你看看啊，普京打了这2年多，啊，原来是一个礼拜就解决的事，现在两年多还解决不了啊。
嗯哼。
其实这个俄罗斯的国力已经不济了，普京只是虚张声势而且后继无力啊。
嗯
啊，我觉得普京现在是打不下去了。那我不晓得，就是说，这个美国和欧盟他在这个磨蹭什么东西啊？你今天的话啊，你给他这个长城飞弹啊，他说他要打原子弹啊，那好像如果假设别人都没有原子弹。哦，那他就赢了嘛，那也不要搞那么久了嘛，对不对？只有独家的话啊，独家普京只有独家，只有他有原子弹，其他人都没有，对不对？那也不要讲了，我们都输了嘛， 这不是这样子嘛。
OK，
好，
okay.
现在大家对互相都有制衡嘛。
OK， 来打住，我先进广告好不好？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 OK， 副总统贺锦丽目前的民调仍然领先。他很有可能会当选我们下一届的总统，那么如果他当选总统，就会延续拜登总统对于乌克兰的政策，就是继续花钱，然后慢慢的提供武器。那这样的政策这样下去，我们美国吃得消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我们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政策是否应该做出调整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怎么看的，因为这个钱花了1000多亿美金哦，那么总统呢，拜登总统还有4个月的任期就要回家卸任了，那么卸任之后谁来入主白宫担任这个新主人，这个政策要怎么延续下去，我想这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啊。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也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杨华沙小姐，第二位是郭树仁先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杨华沙小姐好不好，因为这个副总统贺锦丽目前的民调仍然是领先川普，我们就先假设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很有可能他会延续拜登总统对于乌克兰的政策，就是钱继续花，武器慢慢的给，看要给到什么程度。我想请教这个杨华沙小姐，你支持目前对乌克兰的政策吗？尤其这个贺锦丽非常有可能会入主白宫，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分两个问题来谈哈，一个是乌克兰的这个情势跟俄国的情势哈，另外一个就是贺锦丽呢，如果他当了总统，那么他有没有那个能力能够处理的比这个现在的情况更好？那我觉得呢，贺锦丽呢是有希望这个入主国白宫的啊。那么他呢，他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晰，同时呢，他做事也很有魄力的。你想，他是一个这个检察官嘛啊。这个是学法律的，所以他这方面的所谓说软弱了，看他是一个妇女，我倒觉得不一定是这种情形。再说了，如果他当了这个总统，那好，我们现在呢只能希望这个乌克兰跟苏联啊这个情况呢会转好，就是说不要再继续这样打仗，不知道怎么我们小老百姓不知道怎么结束哈，反正就是说不要再这样打仗打下去。那么到那个时候呢，贺锦丽当了这个总统之后呢，那整个他也要看情势而行的，他不会说就是照着拜登现在的做法以前的做法，他不是说了吗？就是要向前看嘛，不要老是往后看。那么你要想向前看，要这个主持这个外交的事情，这么大的事情，可能发生大战争的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种事情，这么重要的情势，当然他要看到那个时候，在这个每天每个小时的要分析，然后看怎么对付怎么应付的嘛。那么美国的政策它是有一个这个他们的精英都有一个这个很明白的一个目标的
OK，
说不是说哪一个当了总统就变成可以像是独裁一样，我大笔一挥就打，是不太可能是这种情况的。
OK
那么再说呢，现在讲的更滑稽了，那个 Fans 那个共和党的那个副总统，他倒替这个台湾想了
OK，
说你把东西都给乌克兰了，那么以后就没有东西给台湾了， 你说这个说的更是笑话。
OK， 来来先打住一下，我们一样一样来好不好？乌克兰是乌克兰，台湾是台湾好不好？全部混在一起谈乱了。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郭树人先生好不好？相同的问题啊，就是说刚才你也听到了杨华沙小姐的讲法，认为觉得说如果是贺锦丽当选总统的话，他不知道会不会延续拜登总统的这个政策，但是问题是他是一个稳定的人，他是一个学法务律的，他要看到形势然后再来判断，所以但是我们只能用猜测了，因为我们并不知他没有做过外交的这些事情。如果他如果幕僚都延任所有拜登政府，我还是一样啊，前面要讲假设语气啊，他如果他当选成为白宫的新主人，他很有可能就是他会参考其他的意见。刚才这个杨华沙小姐讲的就是说这些事情不是很容易做出来的决定，你要相信贺锦丽。来，你的看法。
哦，我必须要稍微平衡一下啊。我是质疑啊左派的主流媒体的民调的啊。我个人判断的话啊，川普是70%会赢啊，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居民啊，我的朋友啊，我们是最田野调查的话，几乎每个人都质疑
来
高油价
来我知道，我们谈还是我们今天的乌克兰，要不然待会就换了。
因为杨小姐的话因为杨小姐的话已经帮贺锦丽已经就是说她当选了，好像是讲她已经当选了，其实不会啊。
OK，
其实我再稍微拉回来一下，平衡一下啊。
可以，
我必须要讲啊。
好，
贺锦丽是包装出来的啊，她的话我老实讲。他比拜登还不如，拜登至少在参议院是个老政客了，贺锦丽的能力比拜登还差。好，我们这样子，我们再看远一点哈。好，我们再来就是说这个，我们讲到雷根好吧？雷根那个时候跟苏联对战的时候怎么样？雷根是强军的，他主张太空大战，对吧？苏联被他拖垮了，他有威慑力。好，那么到今天的话，同样的话哈。川普是有威慑力的，他的政见里面说要打造美国的全美的铁穹系统，还要强军，提高威慑力啊。所以说他跟雷根的逻辑是一个路子的。好，再看民主党，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其实是软弱的。奥巴马时代的话，就是说那个俄罗斯打了，就帮那个克里米亚吃掉了，奥巴马什么话都没讲，啊，所以奥巴马其实。这个我们都晓得，那个贺锦丽跟奥巴马的话是比较密切的，啊，所以你想想看，就是说，如果说假设贺锦丽上去的话，我讲啊，今天这个俄乌战争啊，比现在还难解决。
OK， 好，
所以要换个人。
OK，
换个逻辑去解决。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进广告吧。我们把这个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俄乌战争，我们花了1000多亿，现在还有4个月的时间，总统就要卸任了。你觉得呢？俄乌战争的政策是不是应该要做出调整呢？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俄乌战争的政策，您认为美国是不是应该要做出调整呢？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的发展呢？尤其拜登总统还有四个月就要卸任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花了1000多亿美金，那么这个事情现在这个战争打到这里，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郭树人先生，第二位是杨华沙小姐。好，这个打仗啊，不是比人多啊，打仗是看你手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武器啊。然后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想要用我们的这个远程飞弹啊，就是长程飞弹。那么拜登总统没有批准，为什么？因为这个飞弹呢，就是可以打到俄国去了，那这个就是有点可怕了。 而且这个普京说，如果你今天把这个长城飞弹给了这个泽伦斯基的话，那就代表我们美国也参战，这事情就可大可小。这个不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现在都花了这么多的钱，你觉得呢？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走到这里真是两难啊。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好不好？来，我们的空中热线是 1626-585-1300。 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大家好啊。
嘿、hey ，
俄国跟乌克兰啊，兄弟关系，可是现在和俄罗斯想把它变成父子关系，这有点类似中共跟台湾之间。
Okay？ 来来，大哥，我们能不能不讲大道理，好不好？这大家都明白的事情，我们就不讲了，可不可以？我们能不能讲说，现在政府的政策，你认为要不要做出调整？我们是民主国家，人民的声音需要给政府听到，请问一下，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的意见是应该做调整，因为美国它有无限超级的力量，他在打有限战争。你要看到有限人升级到什么程度，这要看什么平时之间怎么调和，还有调停之间。
我这样讲好不好？你认为长城飞弹可不可以给那个乌克兰？
绝对不行，这因为会使那个大战升级。
嗯，
因为他们双方，美国他这要无限力量打个有限战争，就像当年越战一样，你升级到无限战争的话，那糟糕了，世界大战更会爆炸出来了。
OK， 好，好，所以我希望大家的问题就是回答的越能够接近核心，好不好？现在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远程飞弹可不可以给乌克兰？但是如果你不给他，这个战争就是打也打不赢，输也输不掉，你觉得呢？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来，你在线上，你觉得 ？Hello，、
要想想，要想想办法，要改变了。有多大的布，做多大的裤子。哎，泽伦斯基他也知道，打那么久，俄国没打败，对不对？现在还跟我们美国人要长城飞弹，哎，搞什么？泽伦斯基，你搞清楚，你是个粪桶。你把我们美国拖下去干什么，对不对？我们采用这个1975年越战越南化模式，你乌克兰的战争是乌克兰化，你乌克兰自己要解决，对不对？
Well，
这么简单嘛？
我先讲一下哈，美国的目前的基本国策要保护两个 ，OK， 一个就是乌克兰，另外一个就是台湾。他不可能说叫乌克兰自己看着办，没这个事儿。OK， 这个是有损害我们美国的利益的，国家利益的。现在就是问题就在这里，长城飞弹就是远程飞弹，你能不能给他？也许给他，他就可以把这个失土换回来，就是拿回来。可是这个长城飞弹一旦给了对方以后，哇，那个杀伤力你很难预测，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就让这个战事升级，然后就怎么样，我就没办法预测。所以听听大家的意见，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你好，光宇啊，
嘿、hey ，
这个战争是没有赢家的，所有参与者都是输家。
当然，当然，当然嘛。
这个打到现在也好，就是要泼冷水泄火，绝对不能再给他添柴去点火去攻火去。
那长城飞弹你觉得呢？要不要给对方？
那长城飞弹能就是撒给他长城飞弹，给他长城飞弹。那战争扩大以后，你想像现在的这个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大家伙又不是不知道，都它的突破能力那个都是很强的，超音速的导弹，并且它的速度都是很快的，对不了几分钟那么就到达美国本土了。那欧洲那更不用说了，那个。
OK， 你的意思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么杀伤性武器给了乌克兰，这个战争基本上就是全没有一个人跑得过。
你给乌克兰的目的是什么？你援助乌克兰的目的是击败俄罗斯啊，还是？
击败俄罗斯，当然是击败俄罗斯，把自己的输。
那你想想，是一个正常人，你想想能击败俄罗斯吗？怎么击败俄罗斯去？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作业，你非得让他完成的，那可能吗？你这个对不对？你还有那个，你这边援助乌克兰，你那边还援助以色列的武器，让他去打那个巴勒斯坦，都不行，这个东西。
OK，
赶紧办。 有点功夫好把那钱提出来啊，关心关心国内的民生。
OK， 来来，我跟你讲哈，一个国家哈，它有外交，它当然也有内政，所以这些都要顾，不可能说哦，那个我不管了，所以我拿钱放到什么地方啊？没有 ，OK， 一个国家，它不是只有只管自己而已，尤其是美国，它是世界警察，它怎么可能说哦这件事情我不管了，我把它拿回来？那你这个大哥还当什么？那不是全倒戈了？你懂的意思吗？没有这种事，你知道吗？好啦，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觉得呢？
我觉得绝对应该给乌克兰。
OK，
长城飞弹，
嗯哼，
为什么呢？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俄罗斯呢？他早就讲过，哎，你美国支援他，然后呢就怎么怎么样？要他敢吗？他不敢了，因为，当年乌克兰他是有那个核弹的，后来呢，那个前苏联就说起他，你放弃这个飞弹，我来保管那个核弹，我来保管。然后呢，我保证你的安全。但是呢，当时的乌克兰不放心，就叫了那个克林顿，就是美国。
对，是。
还有是，哎，
是，
还有反正四个国家了去做保证。
是是。
叫的布达佩斯。
对。
安全备忘录。
嗯哼。
所以美国帮那个乌克兰打这个俄罗斯，他是没有脾气的，他不敢放核弹，绝对不敢。
OK，
你知道吗？当年签了这个，他说他是有保证的，
是，
所以就干他，就干他，除非投降。否则就干死他、okay?
哎呦 Oh my god 好，是我们美国当初是让乌克兰把核武交出来，所以这一次乌克兰被欺负或者被人这个怎么侵略，我们美国二话不讲就是全上 OK， 能花多少钱，但是武器这部分你知道吗，这就要想一想了，你知道吗？给钱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这个武器出去了以后真是不得了，所以我要 OK， 你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还想什么呢？就是拿去了吧。 OK， 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啦。喂喂，
你好。
嘿、hey, 长城飞弹你觉得呢？
不可以的，因为首先如果没有那个核弹头啊，或者是什么超级威力的弹头的话，这些其实只是一个飞得远一点、准一点的炸弹，数量不够多的话，连一个战役的投弹量都达不到，所以给他来说是没有办法解决战役的。听我说，是没办法让俄国通过这种轰炸战败的。但是因为他唯一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抽冷子，就是打冷箭，打他的政府啊，打他的某些统治阶级啊，那些会让他就是翻台，就是很多很多朋友说的，就是打了这个出去，人家普京那边可能就会就是翻脸了，就没有底线的打下去了。然后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就是普京其实是里面那一个最不鹰派的那一部分的人。
Well, 来，
里面俄罗斯是右派，那些人是发着那个沙俄美梦，他要光复自己沙俄时代的民族。
Well,
你想想，沙俄时代到现在，乌克兰就是他们是愿意要完全吞并的。如果不是普京按着八年，
来来来，我们不讲普京 ，OK？ 我现在讲的是美国 ，OK？ 美国是世界的强国，现在我们 OK， 我们纳税人花了这么多钱，普京他干啥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什么右派左派那都跟我无关，我现在讲的是请问我们的政策要不要做出调解。长城飞弹发出去以后，因为普京说你今天要是给他，你就是代表你们美国一起参战了，我想请问你这是怎么解决，你觉得呢？
现在以美国现在的国力啊、军力来说，他应该是要马上结束乌克兰那边，因为他不可能同时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两边同时发力。现在已经不是二战时期、越战时期的美国，现在美国工业实力已经不足以支撑这样子的消耗了。
OK， 好，谢谢。我还是强调一件事啊，我们先不讲钱的事情啊，钱已经出去了。战争现在走到这里，你觉得怎么办？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如果你有投资的话，你已经投下去一部分了，难道就是 止损吗？还有一个止损的话，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哇，这颜面无光啊！你怎么站在全世界的这个面前？你怎么解释啊？是不是？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Hello， 你好，喂。
他美国。
OK， 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喂，是的，哎，你好。
嘿，
我个人是赞成的。Okay、
赞成什么？给长城飞弹。
OK， 因为呢，普京这个政权一定要把他给铲掉，必须要的。你现在已经得罪他了，你现在已经得罪他了。OK， 你到以前的越战、韩战，这都是谈判谈坏，每一场美国人都打赢了、啊。我们在越战每一场战都是打赢的、啊，也都是谈呐、啊，谈呐、啊，谈到最后就输掉了。那么你现在就说你必须要让俄罗斯人民感受到战争的痛苦，你必须要让他们知道，不是你只有你在打人家，人家也会打你。在这种状况之下，普京的政权很可能会被自己人给搞破。
我你听我讲就好，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啊，乌克兰所有的武器啊，它都是防卫型，就是别人打到他那里来，他能够防卫，或者是去你在我的范围里面，就是这种射击范围里面，我能够去突破。你要去打对方，想都不要想。这个长城飞弹现在就是它能够攻对方了，这攻对方就是攻击性的武器，攻击性的武器，俄国就说你们要是这样做，你美国就参战，你说我们怎么办？
那你现在很简单啊，那就全世界跟你开战嘛，你怎么样嘛？
哎、
对不对？那你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哦，我们就一直限制那个乌克兰不准去打人家，只准挨打。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你这个仗是在打什么鬼、啊？跟越战、韩战一模一样嘛、啊，对不对？
好像
你就是去炸嘛，你就是就好像川普总统在任上的时候就跟普京讲过，你胆敢去打乌克兰，我就直接去炸克勒姆林宫。他直接就讲了、
嗯、，OK，
对不对？
Okay,
他说从普京的眼睛里面，他看到了30%的相信，他就说就这30%就够了。
OK，
现在就是为什么在川普时代他们都不敢打，
okay,
到了拜登他就知道拜登又回到了美国的以前那一套，
okay,
打来打去就是全部就是啊。钱也白花了啊！乌克兰人也就死了一半了。
OK， 好，了解了。所以你还是认为说要有怎么讲比较强势的做法来改变这个政策，要不然的话，这个乌克兰的事情就是打也打不赢，输也输不掉，就卡在这里。花钱的都是我们 ，OK， 我们的血汗钱全部都丢到那里去。我还是一样啊，我强调我非常痛恨战争啊，因为我觉得两边不认识的人就是互相砍对方嘛，就是要把对方杀死嘛。所谓的军人就是杀人就是他的责任，就是他的工作，是死在那个地方，我都觉得真是哎，真是摇头，你知道吗？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在线上你觉得呢？长城飞弹要不要给？
我觉得不要给，为什么要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你说说看。
那不就死了人吗？应该就是那个一打去就又打来了，不就是死了人吗？现在把我们烧到我们这里来，为什么要给啊？这个肯定没好处的，这个脑子一都不用想嘛。
OK， 可是这个战争打也打不赢，输也输不掉，你怎么办？
就谈啊，不是说那个川普已经有那个解决的版本了。要是哈里斯当选了，就去跟川普学一下，就不是解决了吗？
哈里斯是谁？哦，贺锦丽是吧？你是说贺锦丽？如果
对呀、啊，要是川普的话，他自己会解决。一个是哈里斯的这个贺锦丽胜了，那就跟川普去学一招就 OK 了吗？
OK， 很简单吗 ？OK， OK， 好，所以你认为谈才是有用的，然后我们可以保全身而退。OK， 行，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你在线上？嘿、hey, ，你好。
哎，你好。
嘿、hey.
啊，是这样，我今天头一次打电话。
好。
我听到这个话题，我一定要说几句。
好。
我觉得这个飞弹一定要给。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场战争并不是现在关乎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是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我觉得，而且我觉得美国政府最终一定会把这个武器给乌克兰提供的。真的，这就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所以一定要给。我非常支持这个乌克兰。
OK， 没关系，现在因为。 总统马上四个月以后就要走人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这个战争的这个部分，他要留下来给别人看谁是白宫的新主人。那么我要打到这里，到底这个我们的政策是不是要做出调整？现在卡在一个就是长城飞弹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要怎么调整？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政策应该是就应该全面支持乌克兰，把这场战争尽快的结束。因为这场战争你没感觉到支持，我觉得支持俄罗斯的国家我都不太喜欢。不是我不喜欢，我觉得都是不是太正义的。人的价值观和这个对事实的这个歪曲啊，真的不应该以我们就是说普通人的那种意志去想去。他这种战争是实在是我觉得是。甚至是对人民，所有世界人民都会带来灾难的，如果他胜利的情况下。
OK 所以你看得更远，就说现在的牺牲是为了更完美的更美好的未来。行，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人无信则不立，那一个国家也一样。那美国既然是布达佩斯安全对话的签署，
你怎么断线了 ？Hello， 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有没有接起来？怎么回事？怎么突然这样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王云你好
，OK，
我赞成那个武器给乌克兰，因为你美国当初承诺过的，人家放弃核武器，你受到侵略的时候，美国会帮你。你看他当初他我那个俄罗斯是。克里米亚的时候，他美国没说什么，然后你看现在俄罗斯独裁者，你看现在都侵略到人家国家乌克兰，
是我的意思，现在是这样子 ，OK， 长城飞弹你觉得要给他没问题，给他这个就是攻击性武器哈，攻击性武器跟防御性武器是两码事 ，OK， 攻击性武器像什么核弹。OK， 你说什么防御性武器是什么？就像说什么哦，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罩子，人家打不进来，那种叫防御性的。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我们给他攻击性武器。俄国说你美国参战是吧？你觉得呢？
当然要给他了。你看俄罗斯是一个侵略者，他是一什么样的武器都打过来，人家乌克兰都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乌克兰不能打呢？当前几个月那个美国把武器放供了以后，乌克兰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OK，
现在你又不给他绑着他的手，不让他打，这又说不过去。你当初承诺过帮助人家的，现在又不帮助就
OK
那个
OK 了解了解，当初承诺过要保护人家，现在又开始扭扭捏捏的，这怎么回事？理解，我完全理解。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哈，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接近尾声了，我们针对于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俄乌战争的政策到底要不要做出调整啊，来跟大家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我们节目最后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每一位有4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我们先请郭树仁先生40秒，谢谢你。
哦，两点结论哈，就是什么年代了啊，普丁大帝还以恢复这个古俄罗斯帝国的荣光为借口啊，不惜破坏国际秩序，践踏国际红线啊，就悍然这个入侵乌克兰。我们讲是已经名不正言不顺了，这已经不正义了。他普丁吃败仗是命中注定的。第二点的话，我们晓得美国不论这两党，不论民主和共和党，绝对不会放弃乌克兰。哦，但是一个时间换一个哈。有能力、强势、有效率的 leader 要改变，是时间改变了。美国不能再绑手绑脚啊！
好，
哦，就是旷日费时。就像刚才有一个朋友开玩笑，不要搞成那阿富汗打成越战了，
okay.
这就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好，谢谢。来，杨华沙小姐，40秒。
对，这个整个世界呢，它的情势是随时都在变化。我们也知道。像普京现在有北韩的武器在支持他， 所以如果说你凭了一时之勇，那么把这个武器给了乌克兰，他能打赢吗？那么它的害处呢，这个代价是太大了。这个核战要开始，那对我们美国来说也是不好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势呢随时改变，那谁进入主攻呢，他会有办法
OK
做它。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杨华沙小姐以及郭树人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哦，谢谢，再见，
晚安，
好，
谢谢，
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